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财报狗将在12月24日举办2024财报狗产业前沿论坛。
OK， 这次我们精选我们认为在未来蛮有投资前景的主题，包含了低轨道卫星、光通讯及先进封装。
这次的论坛呢、，Jeff 小镇还有 Sky 将会和6位专业的产学界专家一起来进行圆桌论坛，从投资还有产业的角度带大家了解明年产业发展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啊，将会 focus 在哪些供应链，在什么时候该关注什么。详细的论坛资讯在我们的 Facebook、IG 还有 Podcast 资讯栏都有。
啊，汪汪队论坛集合，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这礼拜啊，大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OpenAI 这个，这算什么、啊？这出戏吗？还是这个连续剧？
是宫斗剧啊。
对，宫斗剧这个。第一个因为 ChatGPT 而失业的人就是他们的老板、
就执行长，超爽的，超好笑、
我觉得应该很多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事件了，不过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没有 follow， 那我们就稍微来介绍一下。
欸，有点难欸，因为你要有那个啊、人物的那个关联表。现在已经有人做了。
就大致的简介一下，反正 OpenAI 这间公司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嘛，就是做 ChatGPT 的这间公司。那这间公司他们其实当初啊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在创立的时候就包含像 LinkedIn 的合伙人 Reid Hoffman， 然后 Elon Musk， 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 Sam Altman， 还有一些其他人啊，反正就是科技界的一些人，他们想要去打造一个说我们要来研究 AI， 然后帮助人类达到这个通用人工智慧，就是 GAI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那后来啊，发展就他们也开始有一些不同组织结构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哇，我一直用非盈利的方法就有点难去吸引好的人才，还有资金也是，所以他们后来他们就是有用了不同的结构，然后就某种程度他们就算是盈利吧，所以你可以想象成 ChatGPT 他是有在赚钱的啊，去吸引更多好的人才。然后因为 Elon Musk 他想要去开发他的自驾车，这个东西可能跟 OpenAI 是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所以他就退出了。那 Reid Hoffman 他也说他接下来也想要做一些 AI 相关的计划，也是盈利组织啊，也是有利益冲突，所以也退出了。然后在过去这几年啊，执行长就是 Sam Altman， 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位董事会主席叫 Greg。 那这个人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看 Sam Altman 的 blog 的话，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1819吧，他就有发过一篇 blog 说 OpenAI 如果能够成功， Greg 功不可没，因为这个人是主要在负责招揽各大 AI 巨头的人。结果在上周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人同时被也不算同时吧，就是 Sam Altman 被解雇了，
先后，
对， Sam Altman 被解雇了，然后 Greg 我忘记他是自己辞的还是他也是被迫，
他就离开了，
对，离开董事会主席，然后这两个人就离开 OpenAI。 哇，这个是支撑 OpenAI 的两大支柱啊，然后离开 OpenAI、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非常的震惊。震惊完以后，微软的执行长居然发了一篇 Twitter 说这两个人要加入微软，然后他们要领导一个，
怎么不来我们这里呢？
对，他们要领导一个，他说的是一个独立的 AI 的研究部门吧，
一个组织啊，
对，就一样是在微软底下，可是他们就是有比较强的独立的权。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深感背叛的，你知道吗？ Sam Altman 在我心中一直都是 Y Combinator 掌门人，他就是新创代名词，在我心中他就是新创代名词。你今天怎么可以加入微软？这是一个
为什么不可以加入邪恶的帝国？
这是一个背叛，不可以。对，不过我可以理解，就是 Sam Altman 他在想要推动 AI 这边，就这个东西就很贵嘛，他势必要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微软这个时候站出来，然后这时候大家说哇，微软杰出的一手，有没有？
对啊，给你钱快点做啊。
真的杰出的一手。没想到在刚刚啊，就是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三的下午，这个每天都有新的进度。
他要回去了。
Sam Altman 要回去了。重新担任执行长，原本的那个董事会就被翻掉了。哦，这个其实里面也蛮有趣的，就是 OpenAI 的董事会，就之前在 Sam Altman 离开以后，开始有很多人在联署嘛，就说你就是董事会怎么可以这样做，那我要辞职哦。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原本有指派一个临时的 CEO， 就是 Mira、
退去那个，
没有，不是他们
临时那个也辞掉啦、
对，没有，他们是有一个临时的 CEO， 就是 Mira， 他是 OpenAI 的技术长，就是常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的那个合照这样子。然后 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想办法让 Sam Altman 回来，那个时候他有说他就是要让 Sam Altman 回来，结果在这个讯息刚开始发布后可能一两个小时后，就发现另外一个公告，就是 OpenAI 找了 Twitch 的创办人接任 CEO， 等于说他把 Mira 这个临时 CEO 的工作把他 fire 掉，然后又找了一个新的 CEO
进来，看不懂啊，不知道在干嘛，
对，不知道干嘛。而且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些故事的，因为 Sam Altman 对我来说啦，我一开始知道他的时候，他就是 Y Combinator 的掌门人嘛，就是 Y Combinator 的主席，那他也是 Y Combinator 很早期的，就是这个孵化器很早期的学员，他跟 Twitch 是同期的，当时 Twitch 还叫 Justin TV，他们同期的。那现在在 Sam Altman 准备回 OpenAI 的时候，欸，你居然找了 Twitch 的创办人当执行长，这个有点被捅刀啊，你知道吗？就是我被我原本的公司组出来，然后我想要回去，然后我已经快要达到的时候，欸，结果后来他们公布了新任执行长是我同学，哇，这个背叛感应该很强啊。
不要，我觉得很棒。这真的是用宫斗剧形容是最棒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你 Netflix 都不会这样演，
没有 Netflix 即将要这样演了，下一次真人影集就是这个，哇，赚翻天了，我跟你说。
而且你有看那个 Twitch 他们共同创办人这一位他的 X 吗？就他的 Twitter， 你知道他现在那个介绍啊，他写什么？他写的是前 OpenAI 的暂时 CEO。 他已经不是说自己是 Twitch 创办人，他只当了三天的 CEO，
成就达成，
我没有上任都不知道。超好笑的，对，我不太确定他们的状况是什么啦，因为他其实自己也有发一篇推文，是说他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就是 Sam Altman 要回去，他是很开心的这样子。然后我猜他的压力应该也蛮大的，应该真的也是蛮大的，对，所以整个宫斗剧我是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网络上面写有非常多的资料，这真的就是宫斗剧，这真的好扯。
我对于三五年后可能会有一部真人影集，
如果想要爆雷，三五年后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影集，如果想要先爆雷的可以去追一下，
对，可以看一下，很精彩哦，
真的真的。
你可以中间再加入一些 AI 在从中挑弄的情节，超棒，好不好，一定可以的，大卖。
原本我都只是在吃瓜看戏啊，直到我们今天财报狗在开会的时候，我发现我突然有点不太想看这个戏，为什么呢？因为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放这个 GPT 4.5 的 API？ 那到现在他还是一个 preview 啊。
今天不是宕机吗？
就是最近其实都很不稳啊，最近都很不稳。
对啊，因为人家忙着，人家很忙。
对，就觉得说啊，等一下不可以啊，我想想不太对，你们还是先好好
认真工作好吗？
好好认真工作。对，我要看戏，我就去看 Netflix。你不要这样子害我不能够使用最新的 AI。对，你们还是好好工作吧，这样。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今天要聊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电动车的充电桩。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呢？因为充电桩营运大厂啊 ChargePoint 他们这礼拜下调了第三季的财测。那为什么？他就说因为北美还有欧洲的电动车交付迟缓，导致这个需求疲软，所以他们就下修了他们接下来这一季的收入预测，从原本预估大概是 1.5 到 1.65 亿美金，现在直接是下调到 1.08 到 1.13 亿。其实下调蛮多的，直接砍三分之一左右。
对啊，他直接炸了，我觉得是很有趣。为什么特别想说要聊这个？因为大家应该记得年终的时候大家还在快乐的炒充电桩概念股。
对，当时我们网站一个很热门的关键字就是充电桩。
对啊，充电桩是真的很热门，不是啊，就跟电动车一起的嘛。电动车热门，充电桩也应该要热门啊，不然你加油站你要哪里加油，哪里充电，对不对？所以这个峰回路转的速度太快了，太屌了，这个就是马上就法夹弯了嘛，原本就很好，然后突然就跟你讲，哎，我们现在很惨哦，惨到不行哦。
ChargePoint 这间公司啊，它的股价也算蛮惨的啦，他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下跌了 80%。
小跌80%而已啦。腰斩再腰斩。
他们的高点是 12.4 啊，那现在的股价是 1.9。
太刺激了，我们给这家公司肯定。对啊，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有趣是说，你会觉得加油站很不稳定吗？不会吗？为什么充电桩这么刺激？
对啊，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成长股的概念嘛。
对啊，因为大家就是在谈那个嘛，美国的这个补助计划嘛，
对，
欧洲也有啊，就是给你钱快点做充电桩。对，
他们2021年 SPAC 上市的时候股价30块啊，现在 1.9 跌 94%、
太屌了，真的太屌了。
那其实我觉得成长股就这样子，就是你买成长股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赌博吧，咱这样讲。对
啊，所以你可能有看对了，你看对这个趋势，但是它的这个什么估值太高，就会对你投资组合吧，在这种逆风的状况下，你会受到双重的打击啦。
就是只能再次强调说，就真的不是你看好哪一个产业会起来你去买它就会赚钱，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没错，因为我们要看一些跟评价有相关的东西。
对啊，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它的营收，它营收有没有成长？有啊，它成长也是100-200%、欸、
它成长是很猛啦、
嗯、营收成长很猛啊，这个毛利也在成长啊，啊，只是 EPS 没有成长，然后股价大跌而已。
对，就是风向啦。这其实有些人就会说，哎，这个风向不对。
也不是什么风向嘛，你这个风就是来来去去的啊。
啊，最近的风向嘛、啊、对吗？
吹风就是吹过去然后就没了、啊、你就准备下来了。
就一阵风而已嘛，然后它就下来了。
对啊，哎，是小米吧，他们不是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吗？就是在风口上，
风口 上猪也会飞啊。
猪也飞啊，对啊。
所以你是说它是猪。
那风过去以后猪就算是肉饼。
好惨，好好吃的感觉。
对，可是这代表充电桩不好吗？哎，好像也不是啊，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EVGO、嗯、反而他在公布第三季的季报的时候，他是直接说我不管是收入啊或者是我的使用率啊都明确的成长，而且他上调了全年的营收指引，这就蛮有趣啊。为什么 ChargePoint 他是下调营收的预测然后直接砍三分之一，可是 EVGO 他是说哎，我要上调我全年的营收指引。
其实你看这两家公司全部都是做充电桩啊，
嗯，
但是生意模式还是有一些不同、啊。
哎，我先问一下，他们的经营地区是雷同的吗？
雷同啊，雷同。
哦，
对，那为什么不一样？有个原因啦，其实 ChargePoint 主要是卖充电桩啦。
卖吗？
对，我为什么说是卖充电桩？他说他是充电桩运营商嘛，
嗯，
对嘛？那他的这个叫什么？充电桩主要的拥有者不是他，
嗯，
那 EVgo 是拥有这个充电桩的。那如果拥有者不是你的时候，那你要怎么赚钱？我就卖给你嘛，因为拥有者不是你嘛，对不对？拥有者不是这间公司嘛，所以我卖给一个投资人。假设我一个投资人今天想要装一个充电桩，
对，
我就跟 ChargePoint 买，
对，
买这支充电桩嘛，然后我买他的系统嘛，
对
对。但是这个拥有者不是 ChargePoint，
所以我买了以后，我就是自己盖我的充电站，充电站是我的，这样子概
念。对对，充电站的收益你顶多付个订阅费。假设你，我们先把那些买充电桩的钱不算了，就付订阅费给那个 ChargePoint 了。
哦，所以我还是要付订阅费。
对，
我不是买
断的，就是那个，如果你加入他的软体，如果你没有加入他的软体的话，那就没差。
哦，
对，你加入他的网络嘛，就譬如说他在 App 上看得到，
嗯，
对啊，理论上是这样子啊。那像 EVgo 可能就是说，哦，这都我自己做的，对，这加油站都我的啊，他那个就有点像说啊，我加油这加油站这个地是你的，啊，这个就给你经营啦，对，有点像加盟商的概念嘛。嗯、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如果今天大家都不再盖这个充电站了，可是我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充电哦，这种时候 EVgo 他一样可以有很不错的营收，可是 ChargePoint 就不太会有很好的营收。
就如果你知道它现在既有的这个收入的比重来看，哦、应该会是这样，没有？
因为 ChargePoint 主要的营收收入其实是来自于卖，而不是来自于营运。
对，但是他当然期望他卖越多，然后他的订阅收入越多嘛。对，他在早期的阶段就会长这样啊，因为早期阶段一定是卖的成本会比较高嘛，
卖的收入、
卖的收入会比较高啦，嗯、然后订阅的东西会比较少嘛，可能 maybe 10-20%，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哦，
对，你在很多的这种工程设备业也会看到嘛，后来运营的收入会慢慢的提高，因为慢慢的垫上来嘛。大家这个都是就早期的现象啦，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 ChargePoint 的投资人啊，或者说自有这些充电桩的人啊，
嗯，
我自己推估啦，我觉得就是造成这个原因的最大的重点就是升息、欸、
哦，这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嘛，就是在升息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不太买这个车子啊，这车贷很贵啊，
对，那这是一个原因嘛，就是大家觉得说是逆风的原因嘛，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好，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投资充电桩？
就是看好接下来，就是当然
对啊，但我每个月我每年都会有一些收益嘛，
对
对嘛，我那收益是可以算出来报酬率的嘛。
OK，
对啊，那如果今天杠杆做这件事情收益率很低，比你去投杠杆做国债高没多少，你会投吗？
嗯，
对啊，这边就有一个可比较效应啊，
真的吗？可是大家股票会这样看吗？
股票不会这样看，但实际上这些买的人会看啊，你是做固定收益嘛？
他们会买 ChargePoint 跟固定收益做比较吗？
不是 ChargePoint 的股票，是你要运营那一支充电桩，假设你想要投资一支充电桩。
哦， 哦，我懂了，你是说我想要来盖充电站的人。
对啊，
哦 OK， 我想盖充电站的人，他会觉得说哎，我今天我要去盖一个充电站来收租金，哦，我不如直接去买国债。
对，有点像这个概念啦。对啊，
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其实这个东西跟前几年台湾的太阳能电厂很像。
对，现在太阳能也是啊，为什么太阳能这么惨？
哎，这个之前我们在聊，哎，我忘记跟哪一间公司在聊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嘛。因为现在你要并网的时候，它要并到比较大的那个主干线，所以一般人已经盖不起来了。
是，没错，
对对
对啊，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投资报酬率有关系，投资报酬率又跟利率有关系啊。嗯
嗯、所以它其实不是投资股票投资人啊，它是投资充电站的投资人。
对
对，
对，没错没错，就是投资充电站的投资人，他会去做比较效应嘛。哎，你会发现说，哎靠，
合理合理合理，
我现在投资充电站，我以前很赚的，我以前可能可以净收益可能6%-7%，啊，我现在变突然砍半变3%，啊，我就不做了嘛。
对，
我说未来的新的投资就不做了嘛。所以就会造成说，哦，
买新充电站的人，就是投资新充电桩的人变少了。那这个东西又可以比，就是投资太阳能电厂，不是一样意思吗？你原本可以赚9%-10%，你今天利率升起来，哇，你今天剩4%-5%，哎，你为什么不买股债？对啊，所以为什么太阳能也很惨，原因在这里。当然还有油价因素嘛，油价跌下来也不需要那么多
太阳能蛮多的。对，就刚刚我们讲那个啦，就是你现在你要盖的新的太阳能厂，如果想要并网的话，难度会比以前高很多，这个也是一个点。
可是我刚刚讲这个太阳能的投资不只是台湾啊，美国也是啊，因为美国影响更大啊。
哦，
因为它利率更高啊。对，你说你收益率会高到哪里去？高不到哪里去啦。对啊，所以你就会受到这些的影响啊。所以大家不觉得这两年绿能很惨吗？今年特别惨，
是要等降息才回来吗？
对，我觉得是哦，因为它的获利是很差的，相对差，在这个时间点啦。对，你要想想看，它建造成本变高了，
对，很高，
然后它收益率又变低了，这该死掉头啊！我们买国债就好，拼国库券嘛，然后还拼美债嘛。对，我们拼哪里的债嘛，随便都买7-8%以上啊。
突然之间跟这个碳税啊、碳费啊有关的讨论就都消失了呢。
啊，什么什么碳税，赚不了钱，我靠！
这突然之间消失了，
那种东西，对不对？但是2%，我给你，给你，这个我不要，不要，不要赚，我受不了。我真的觉得受到利率影响很大，因为这些杠杆很高啦。
就大家上次听到 ESG 是什么时候啊？
最近有听到啦，但对。大家就会觉得，买别人好了，既有的那些人，对。可是这个其实是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产业现在很惨，
对，
就不管是做充电桩的，或是做这个风力的、做太阳能的，他们现在很惨。这也就是说，他们价格会跌爆了，电池也跌很多，电池应该跌个4-5%有、这些人跌惨了。这个就是表示说，下一期的做这些投资的人可能会赚很多钱。有机会啦，我没有说一定。对啊，那如果降息再去做这件事，那他可能会赚很多钱哦。
降息到什么时候啦？
我不知道嘛，我先假设嘛，对不 对,
对,
对？有这个 scenario 是他们会赚钱的。
就简单来说，就跟刚刚我们在讲 ChargePoint 很像啦。你真是大家都对他抱有高度期待，他的估值就很高嘛。啊，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些掉下来的，他们就是估值就比较低，
那就小跌80%而已啦。
如果你是从这个 spec 开始算的话，就小跌94%啦。
啊，你说他弹个10-20%回去，或者30%回去，
其实也是超过腰斩了，这跌幅也超过腰斩，对不 对,
对？超过腰斩，已经超过腰斩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受到利率影响，然后让它的整个产业的供需不好嘛。那你未来的供需可能又因为价格跌下来以后，哎，供需又变好了。那很奇妙，对不对？对啊，就是看比较长的历史啊，太阳能过去就是这样子啊。每次很多人装的时候，把那个东西报酬率顶到很低的时候，哎，下一期就没有人要装了，然后它价格就暴跌，然后跌到一个新的谷底，然后又有人要装了，哎，然后这样来回了两三次，然后太阳能价格就回到了一个比这个发电的成本还要低啊，就火力发电的这些成本还要低。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反复嘛，所以看起来充电桩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状况啦，只是说我不确定会不会跌得那么凶狠就对了。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他们的供应链嘛，就刚刚提到的一些充电桩的制造商，因为台湾其实蛮多供应链啊，对不对？我们讲信邦、维新啊、良伟啊，其实这几个东西都是之前充电桩很红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的几间公司。
没错没错。
那就他们的看法，充电桩这个产业的状况怎么样呢？
就他们的看法，他们都觉得就是会成长啊。对，完全可以猜到啦。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能成长，你看 EVGO 你就知道这个产业会成长。
还是我们再找华晨再来聊一下。
对对对，华晨电能比较像 EVGO， 因为它是自由的。
他们之前有一些是给别人经营，可是后来他们就开始想要用自由的。
对，是自由的就比较稳定嘛。对，他看长线的。但你如果你是创业，然后我没有什么钱，我要来做这种充电桩的事情，那你当然就会选择 ChargePoint 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啦。但总归来说，就是这些充电桩的这些供应商，它一定是长线看好啦。对啊，因为就像我们来讲电动车那一次一样，有电动车是不是虚实是啊，只是说短期有些逆风嘛。
对
对，那充电桩应该也是，就是短期有些逆风嘛。但这些逆风就是看起来就是利息降一降，利率降一降，可能就不药而愈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算蛮有趣的，因为某种程度来说啊，就大家其实还没有绝望。
哎，对，没错。
你看信邦说明年展望依然乐观嘛，那建核心也是说哦，今年出货量会比去年就是两位数的成长，然后康舒也说明年这个代工业务会大幅成长，华晨呢，华晨是说今年业绩成长一倍，那明年一样会延续，一样想要有倍数成长。就是不管我是在做制造的，或者是我在做营运的，对于充电桩或者充电站这个产业，大家都还是抱有着不错的信心。
对啊，因为真的就是，哎，你说你看好它，不会有人说你错啦。
但是就代表大家还没有绝望啊，
对对对，大家还不够怕，一跌八成还不够怕，大家还是只有 charge point 的，你说 EVGO 还是往上嘛，因为你看 EVGO 那个就是它的渗透率就是拉起来嘛，嗯，它渗透率就是譬如说什么公共汽车啊，赫尔兹啊，就是租车那个赫尔兹啊，
对，
然后它跟这些人合作嘛，那其实这些商用车都更越来越多人用电动车了嘛，但是渗透率的确在拉高啊，所以只是商业模式选择的问题啦。
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之前在讲电动车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之前其实有好几集我们讲说我记得前两周还三周吧，我们有一集就在聊说为什么大家不买电动车了，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有提到嘛，刚刚提到的不管像这个升息的问题啊，就是它很像也不只是电动车本人的东西啦，像福特他们很像也先暂停了一个产线，
暂停投资啊，
对，暂停投资然后暂停产线，那这个东西会说这个产业没有搞头吗？没有，它还是长期有搞头，只是现在真的就是
需要一些调整，
没错，现在真的就是比较逆风啦，那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值得观察的，因为它其实跟半导体有一点像，就它产业链也很多。
对，但因为现在是第一季去库存，
开始衰退，
对，
或者是让
开始衰退
了，对，
所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时间总是会这个，就反正你销售就是看时间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值得看的啊，就是看一下现在哪一些零组件去库存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像我们在看一些半导体，其实现在不管在讲 DRAM 啊、讲 NAND 啊，就库存都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那两个都是 memory，
然后记忆体，就库存去的差不多了。然后伺服器有些东西也是，哎，没有，他们比较后面，他们刚开始去。或者像我们讲 PC 啊，
伺服器比较后面，但是他也没有到刚开始去，他已经去了大概三四季差不多了，今年年初入，
但还没落地，还没落地，
就接近了啦。那这个什么怎么说，
消费性的比较，
消费性的更早去嘛，
对，比较开始落地了，
他虽然需求没有回来，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继续在跌了，
没错，
价格也不跌，然后这个
价格都回来啦，
价格
有
一些就没有回来，
它还涨了，
对，有一些东西跌太多它涨回来嘛，
对
对啊，那虽然说需求没有看到太强劲的表现，但是它的库存看起来是相对低的，所以它不太会suffer到就是说什么我还要去库存是不是几个月不拉货，
没有了
没有这种事。
对，
对，那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从充电桩这些一路推过来，就是嘿，工业用车用才刚开始去库存，
没错，
他们才刚开始下修啦，
没错，
对，虽然说这个 Charge Point 第二季就讲不好，我说是台湾的第二季，就是大概在六月七月的时候，大概就是讲的不太好，大家不相信，对，我觉得没有关系，那时候反应不够大，对，电动车也是嘛，对啊，因为真的要有人出来开第一枪啊，特斯拉开给你看了，对，他的这个大怒神列车，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 ChargePoint 他们的指引是比特斯拉来的早的，
对，来的早一些，但他其实早一些就有专利，就是说他成长率会下滑，比他年初还要低，但他没有更早受到利率的影响啊，我自己觉得。因为这两个都会受到利率影响嘛，
okay，
你买车也会受到利率影响啊。
他们两个不一定是直接的相关，他们比较都是说我都会受到利率影响。
没错，我自己猜是这样子啦，对啊，那这个不一定对啦，这是一个推测，但他们的去库存的时间可能也需要三四季吧，对啊，那去观察他们去库存的状况，或者是观察这个大家有没有回来，这个需求有没有重新浮现嘛，那这就是投机会啊。
哦，这个我觉得想法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为什么充电桩会比车上来的先，因为理论上来说我一定是车子比较少了，就充电站才会开始比较少，然后充电桩才会知道说，诶，怎么感觉比较少，就理论上它应该比较后面嘛，对不对，就是我按照这个需求的角度来想的话，
需求的推移啊，
对对对对，充电桩应该会比车子来的后面，那为什么它会先讲说，哦，我要下调我的营收，你今天说利率，诶，那我觉得，哦，那有可能，对，
对啊，我觉得比较像是利率啦，那你看自有的这些人就是它是代表长线电动车的渗透率啊，他就说，哎，我会上调，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人开电动车，就是总体 overall 大家使用充电桩的人变多了嘛。
对，
对啊，那你像这种轻资产的，他就告诉你说，短期大家对电动桩的投资是不看好的，是电动桩的投资，不是说对电动车的渗透率不好。对啊，所以他会利率比较敏感啦，对啊，所以这样的资产就是，嘿，在这个时候就是 suffer 的就比较多嘛。所以它跌比较多啊，虽然大家都跌，但是它跌比较多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对啊，那只是台湾的供应链就是，欸，要小心啊。
好，那讲完充电桩，另外一个我们来讲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司 NVIDIA， 哇，到什么时候还可以摆脱它，一直
没办法啦，它每天都有新梗，欸，
对，
它只差没有换 CEO 而已。
应该不会吧，这个老黄还是一个没有人敢换他吧。
好，不要穿皮衣也可以。好吧，
好， NVIDIA 他们这季的财报其实表现也还算是不错，欸，算非常好啊，这个营收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他们对下一季的预期其实也是优于市场的预估，可是他的股价表现就蛮差的。 这个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当然啊，他们这一季开出来的营收怎么样，这个东西都没人在乎嘛，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看下一季。
是，
对。那他们对于下一季的营收的预测是要成长 230% 到200亿美金，那其实是比市场分析师平均预估的179亿来的高嘛。
是，
市场预估179，他们是200。诶，可是它里面会有一些风险，他说对于中国的销售会显著的下降。那这件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还没有太去观察大家对于这个的分析或者是分析师的看法是什么，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 NVIDIA 的股价不太好吗？
没有啊，因为它已经先创新高了，这个就是效率市场的展现了。
诶，可是我下一季的预期也比市场好啊。
没有啊，市场的预期是卖方分析师的预期啊。
嗯，
买方应该会高一点。
真的吗？
对，如果要解读的话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它的股价有先涨。
嗯，
就如果一定要解读这件事情啦，我们会用现象去解读嘛。那为什么它公布出来 surprise 没有涨？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会 surprise 啊，大家会自己校正的，对，然后你每次出来都 surprise 5-10%，因为公司倾向会讲低一点嘛， earnings surprise 理论上对股价是有注意的啦，对，所以过去大家都会去算说，哦，你这个 surprise 的幅度有多大嘛？但你每次都 surprise 就不 surprise 了嘛，人的效用是会递减的，对不对？你第一次 surprise 非常多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哇，真的是 surprise 啊，对啊，但你第二次、第三次，大家就看跟我想的差不多啊，所以大家现在这个预期已经调高了。对啊，所以你对这种事情
这样的预期不是很怪了吗？就我都已经，
我觉得不会啊，我就跟人一样啊，对不对？
是我预估他下一季营收多少数字，可是我除了预估这个数字以外，我还预估你会打赢我，这不是很怪吗？那么你的前面的预估
是什么？没有，世界上的投资人就喜欢这样啊，就是爽啊，对不对？你跟我讲这么好，一定是你很兴奋，对不对？加多少单了我不知道，但是你看起来很有信心，我喜欢，
好怪，
对，
无法理解。
大概的市场的逻辑可能是这样了，
嗯，
对啊，那我会觉得就是，哎，对。可能都已经反映在它不断创新高的股价了，
嗯，
过去就在反映了嘛，
对啊。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要讲还是回到那句话了，一个一直在成长的股票它的股价一定会是高估的，我只能这样讲，
它一定会 overshooting， maybe someday 一定会 overshooting， 那你什么时候 overshooting 你可能不知道，
对，
但你突然出现这些就不如预期，哎，看看 charge point 就会理解这个大幅回撤的苦果就对了，因为你会被双杀啦，
嗯，
就是那个戴维斯双杀嘛，
嗯，
双击，哎，或者双杀， 对，
当然以现在市场来说 NVIDIA 还是不太有竞争对手的，
没错，
要追上它还是蛮有挑战的，
要花点时间啦，要花点时间啦。他现在最大的对手，他最大的限制器就是
就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跟台积电啊。
哦，对啦，
台积电跟你说，哎，我没有产能啊 ，sorry， 那你也做不出来吧？
没错，
所以这个可能会是比较大的限制啊。还有美国政府也是一个限制器啦，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 AMD 最新的那块板，其实很像销售没有原本想的对 NVIDIA 来的那么大的冲击啊。
有一说是因为它的制造是比较困难，
嗯，
因为它是用 3DIC 嘛，那你说是说它的这个生态系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好嘛，对啊，这个
生态系应该是
生态系可能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
对
对啊，那我觉得现在是最有趣的是说他们讲说第四季会受到中国晶片禁令的影响，
这个也是蛮奇怪的，因为他们不是就出了两块要去逃禁令的吗？是觉得美国政府这边，
哎，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就是它的 H100 跟那个 A100 那个价格啊，是跟那个就大家在炒显卡那样子，你知道吗？
嗯，
那个价格是比建议的售价高非常多的，
嗯，
全部都买到中国去，就这一个月，
嗯，
哇，这东西真的超屌，真的超有趣的。因为说实在，中国已经囤过好多次这种类似的东西了嘛，你未来要发展这个 AI， 你就是一定要囤这些东西嘛。那你在这个禁令之下，你就是要加价囤嘛。哎，难怪大家都拿不到这个显示卡，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说是显示卡，就大家都拿不到这个 GPU 啦。你说这个对它的业绩有没有受到影响？哎，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奇妙哦。
嗯，
对，因为其实大家有可能之前先买一波，
嗯，
对，就我的意思，有可能是说，好，你觉得中国的需求会不见，它有可能是在前面先补了，但因为多赚的那一段可能是代理商赚走了，或者是说水货商赚走了。你是说，哎，这种伺服器的 GPU 有水货商吗？哎，我觉得应该有，哎，因为有报告写了，所以应该有，因为有人在算那个价格嘛，被谁买走了？那个价格比他公布的价格还要高嘛，比他公布的建议售价还要高嘛，那应该就是被人家买走，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啦，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当股价在这么高的时候，你就是要去考虑这些事情啦，
嗯，
对啊，这会比较困难了。
所以你会觉得，哎，就连 NVIDIA 的这个显卡，它可能都会有未来会需要去销库存的疑虑吗？
至少暂时没有啦，
因为你说中国那边可能先买的啊，
有可能先买了，但其他人还没买啊，
嗯，
对啊，反正这东西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生成式 AI 的这个投资到底大家一开始在 军备竞赛的时候会投多久？我觉得一定会有供过于求的一天啊。
对，
大家只是不知道是目前暂时还没有看到，
觉得还没有对了，
暂时还没有了。至少一季度来看的话，看到上半年好像还没有。
你说明年上半年？
对，明年下半年要出新的啊，还要出他新的这个最新的加速卡。
对
对，所以看起来目前还没有啦，只是说他未来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就是因为他是 general purpose 嘛，对，未来有会有很多专门 for 特殊用途的 ASIC。
对
啊，就专门 for 训练或专门 for inference 的一些特殊的晶片啦，逐步来开出来嘛。那个 Microsoft 不就才讲了两颗而已，新出了这些晶片嘛。
你刚说的是微软，他其实前阵子应该也是最近个礼拜吧。他就是有宣布他推出了两款自研的 AI 晶片，那一个是专门为生成式 AI 优化的，另外一个是在云端运算开发的。
是是，
那大家应该还是比较关注在生成式 AI 优化，因为这个也是今年 AI 的一个主角嘛，就是生成式 AI。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因为老实说你今天真的能够玩这个游戏的就是那几家厂商，
就五那五六七家啦，然后有那个巨大的 data center 的那些人啊。
对，我们如果把中国也加进来，其实大概就是那些啦。
对啊，看起来中国其实很容易想什么 TikTok 一定需要的啦。
那其实很多人都有自研晶片能力啊，对不对？
肯定的啊，肯定的。
特斯拉已经自研晶片了，
是。
然后 Google 也有自研晶片，然后亚马逊有吗？
有啊有啊有啊，亚马逊的那个处理器就他自己的、啊、
哦，对对对。然后现在微软他也正式发表他的自研晶片，
是。
所以在这些大家都开始想要去发表自研晶片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NVIDIA 的客户吧。
对啊，没错没错没错。
那今天 NVIDIA 有可能就是随着每一个人在独特的用途里面都在自研晶片，或者说像 NVIDIA 现在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啦，大家还可能还是先买然后先使用它的一些架构，可是随着其他我们在讲一些分众市场啊，或者是立即性市场这种东西越来越成熟，在每个专业领域上面可能都还是会有不同的架构。
是是是，因为每个需要 ASIC 的效能不一样嘛。
对对，
有些可能是要算的很快，
没错，
有些可能是要算的资料很多，
没错，
那它可能四 G 的方向就不一样嘛。
嗯，
譬如说你到底看影片就跟你用那个 Copilot 最好是用一样的东西啦。
嗯，
对啊，所以这个我想长期可能需要去关注的是这些东西啦。
嗯，
那我就长期，短期当然是不用担心啦，看起来大家还没买够。对，短期，对，
没错没错，
对，但这种东西就是股价涨高了一直都是最大的利空啊。
没错，应该说这边很赚钱，每个人都会想要来赚。
没错，
那就看看 NVIDIA 的护城河可以到什么时候。
没错，你看那个 Microsoft 马上就找 Sam Altman，
没错，
马上先请他过来公司，我马上就今天就赚了。好，失败了，好吧。
没有，他们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真的真的合作榜更深了嘛。对，今天微软护送 Sam Altman 回去 OpenAI 当 CEO，
太厉害太厉害，
真的，他们差点把整个团队都挖过来了。
不是很多人在说笑吗？挖过来，你花零元呢、欸？
对啊，
你花零元挖角，
对啊，
对
啊，对啊，
超爽的、欸，
真的超爽的、欸，
对啊，就捡到钱了，捡到钱了，他们有把枪，哎，捡到了，就这样哎、欸，
对啊，你本来你要买 OpenAI 要花多少钱？
对啊，现在
还买不下来，
零元够
用哎、欸，对啊，
零元够超爽，对，对啊，但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大家都对这个 AI 充满想象，
嗯，
那我自己会觉得啦，这扯远一点，就是很多人在讲说，哇，我可以用什么 AI 啊什么的，你别想了啦。哇，好难哦！不会用 AI 的人真的就只有这些人啊。我说真的弄出一个大模型来的人啊、真的不多啦。
对，
所以大家才在那边抢嘛。
但你这样子你是在批评这个 Jason 大大的看法吗？他说每个国家都要有一个自己语言的模型。
对啊，当然啦、要是我也这样讲、这样子你才可以给我买很多啊。
对，
对，我身为如果是 NVIDIA 的投资人，我很乐见这样的这个说法。
真的，然后就说大家都应该要训练自己的语言模型，就是你们不要一直都用别人的，每个人都要训练自己的。
对，我觉得理论上是吧，对啊，就是以他一个生意的角度，或是不管是你是一个怎么讲，一个使用者的角度，你都觉得这样是对的啦，对啊，但需要吗？有没有需要？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对，那就不一定。
对，因为里面真的也没有那么好做啊，不然就不会到现在这么赚钱。
啊，就真的没那么好做啊！对啊，早上来在讨论，加加一个什么东西，重新写一大堆程式，这边加来加去，超麻烦的。
哦，真的吗？
对，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啊。
OK OK， 好啊，这边就是关于一些 NVIDIA 的一个 update。最后来回复一下听众 AJI 叫怎么念 Aja 的留言吗？他说，281集的来宾实在猛，听完直接五体投地，很期待有机会能够再听到分享。那281集就是我们这次论坛先进封装主题的讲者交大的陈冠能教授，那陈冠能教授当然是猛，他就是带领着台湾先进封装往前走男人啊。
对，
他在整个业界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咖。对，那如果想听他分享的话，就来我们论坛。对，在论坛他会有一个 talk，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圆桌讨论，就是他 它的 Talk 可能会在比较产业的发展啊，还有一些可能供应链也会带到。那在圆桌讨论里面，我们当然就是比较专注的在聊不同的供应链，然后他们的起来的时机这样。如果还想要听他更多的分享，当然就是来我们的论坛是最直接的。好啊，那我们这集内容就先到这边。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如果任何主题想跟我们交流，也可以留言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资讯栏的业务合作信箱。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